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整整两年过去了，约瑟仍然关在监狱里。一天早上，王宫中的法老王睡觉醒来，满心惶惶不安。
九正，九正，快来！
报告陛下，九正在此听命。
以后不可远离，要快来。现在是什么时候？
报告陛下，现在天还早得很呢，还不知道。
不管早不早，快去叫法术师们来，我需要他们。快！
是陛下，我马上去，马上去。
我王万岁，全埃及的主宰，大地的君王，法老万岁。
起来吧。
陛下传呼我们有何吩咐啊？
我心中惶惶不安呐，因为昨夜做了两个怪梦，我要你们为我解这两个梦。
能为陛下解梦，那是我的荣幸。请陛下赐告。
在第一个梦中，我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中上来，又丑陋又干瘦，和先前七只一同站在河边。这丑陋干瘦的七条牛吃尽了那美好肥壮的七条牛，但是干瘦的仍然干瘦。接着我就醒了。
报告陛下，这梦啊太有意义了。
在第二个梦中，我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麦穗，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麦穗，不但细弱，还被东风吹焦了。这七个细弱麦穗吃了那七个肥大饱满的麦穗，随后我又醒了。
铁棒铁来补敲鼓，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解梦最灵验，法术有深处。
哎呀，究竟我的梦是什么意思啊？
启奏陛下，这梦啊太深奥了。
不错，深奥，但总有它的意思啊。
这梦也是最难解的，陛下。
我在等你们的圆梦讲解啊。
实在报告陛下，我们没有办法解这个梦啊。
什么？
报告陛下，我们实在解不了这个梦啊。
难道就没有人能够解释我的梦？
启奏陛下，仆人知道一个能解梦的人。
哦，好好，快说。
我今天想起我的罪来，约两年前，陛下恼怒陈普，把我和膳食长关在护卫长公馆的监狱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个梦，两个梦各有不同的讲解。在狱中有个希伯来少年，是护卫长的仆人，他替我们讲解了梦，结果正如他说的实现了，那就是我官复原职，膳食长被吊死了。
好了好了，别再啰嗦了，马上召那少年人来。
差人马上提了约瑟出监狱，经过礼法、修面、换衣服之后，被带到法老宝座前。
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圆解，听说你会解梦是吗？
启奏陛下，这不在乎我，上帝并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法老于是把自己的梦 又向约瑟说了一遍。
这两个梦什么意思啊？
陛下，这两个梦是一个意思，上帝将他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
嗯，真的吗？
埃及全地必先有七个大丰年，再接着有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因那饥荒太严重可怕了。
啊？
重复的做两个梦，是表示上帝决意实现他的计划，并且很快就要执行了。我向陛下建议，请找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又派官员们在丰收的七年内，多收粮食存放在各城的粮仓里，归在法老权下，预备在荒年食用，免得被饥荒所灭。
嗯，好主意，好主意。真是一个好参谋。
跟众官员顾问会商之后，法老又召见约瑟。
上帝即将这事全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智慧。我现在就派你管理埃及全地，只有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法老万岁！
法老把手上的打印戒指套在约瑟的手指上，又给他穿细麻衣，颈子上挂金链子，坐法老的副车，车前还有人开道。
约瑟，你要有个埃及名字才好，我赐你叫萨发纳特巴内亚。你结婚了吗？
报告陛下，我还是单身汉。
我给你找一个合你身份的妻子如何？
法老为约瑟找的妻子名叫雅西娜，约瑟30岁，由囚犯一下子升为埃及宰相，这证明上帝实在没有忘记他。正如上帝用梦向法老启示的，来了七个大丰年，这可忙坏了约瑟，他奔走全国指挥收存粮食以备荒年之用，存粮太多已经无法计算跟衡量了。丰年期间，约瑟的太太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马拿西，因为上帝使约瑟忘了一切困苦跟想老家的念头。次子名叫以法莲，因为上帝叫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七个荒年开始了，人民没有饭吃，就去向约瑟买粮，周围的地方也饥荒无粮，迦南也是一样。老雅各见家中的存粮快要吃光了，
儿子们啊，再弄不到粮食，咱们家人就要饿死了。我听说埃及有粮食出售啊，你们要去埃及买粮才行啊。
爸，你叫我们弟兄们都去啊。
只留下便雅悯，多带些钱，用10匹最壮的驴子去运粮回来。愿我们先祖的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归来。
于是约瑟的10位哥哥就上路去埃及买粮食了，全家的性命都寄托在他们买回的粮食上。
崩断的弦。嗨，大家好，我是琼尼。你知道著名的小提琴家伊扎尔·帕尔曼吗？这个小提琴家演奏的音乐真是美妙极了。专栏作家雷克·莫雷不久前写了一篇关于这位伟大的小提琴家伊拉尔·帕尔曼的故事。帕尔曼小时候患有小儿麻痹症，你知道他不但拄着拐杖， 双腿还穿着铁架。他没有在演出开始时就坐在舞台上等待演出，而是选择有条不紊地慢慢穿越舞台，直到到达他的椅子，然后坐下来，把拐杖放在地板上，松开腿上支架的扣子，弯下腰，再拿起他的小提琴，向指挥点头，然后才开始演奏。正如雷默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种多么充满威严的仪式。在1995年的一场音乐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所有在场的听众都听到了帕尔曼提琴上一根弦崩断的声音。帕尔曼停了下来，凝视着这根断裂的弦，现场的听众都在猜想他下一步会怎么做。过了一会儿，伊扎尔·帕尔曼闭上他的眼睛，然后示意指挥继续。虽然任何常听音乐的人都知道，只用三根琴弦的小提琴演奏交响乐曲是不可能的，但帕尔曼并不畏惧。显然，你可以看到这位伟大的艺术家重新在他的脑中编曲，而且运用了全新的指法来拉出从未诠释过的三弦小提琴所发出的声音，来欺哄听众们的听觉。精明的纽约听众充满敬畏的观赏和聆听，他们知道他们正在目睹一个真正超凡的艺术家的表演。当曲目结束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帕尔曼先生微笑着擦去额头上的汗珠，用柔和虔诚的语气说：你要知道，有时音乐家的工作是找出如何用仅有的乐器来奏出最极致的演奏。哇，这一刻真是太棒了，不是吗？无论我们的生活中是断了怎么样的弦，如何我们集中注意力，运用我们的所知，我们仍然可以用剩下的乐器演奏出美丽的乐章。我知道这是我多年来坐在轮椅上所学到的一课，好像是我的物理治疗师曾经告诉我，我必须尽可能用仅有剩下的能力来尽量学习我所能做的事情。这是真的，有时你必须把剩下的东西拿出来，从生活中编织出一些全新的和不同的东西。当然，这会有许多遗憾和头痛的时候，但很快你就会知道你的生活会变成一个新的组合，一系列新的和弦。正如使徒保罗所说，这确实是一个学习知足的过程。当神在旧约圣经中说，看，我要成就一些新事，或当他让耶利米说，我向你怀的意念，对未来有希望的计划。当上帝说了这一切时，我认为他纪念着断掉的弦。朋友，听呐，上帝精心策划一切，他必定是美妙的乐曲，对吗？因为以主耶稣基督为总指挥，你的新生命，尽管有的琴弦可能已经断了，但听起来一定还会是那么的美妙。愿神祝福你。
圣经朗读，
箴言第四章。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 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它，它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我们的脑子总在动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例外，所以念头呢是一个接一个，如果不好好的加以管理，我们的思想就会越轨。听众朋友，您有同感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我们都在想些什么。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念头是好的，是能够服务别人的，那么您我首先需要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好的人生目标才能引导出好的思想。 如果您我没有目标，我们的思想势必四处游荡，还有可能遭到有害的影响。我们最好常常停下来，确认一下自己想的事情是否值得。如果不好，不值得，我们要赶紧把思绪引导至那些能够改善我们或者帮助别人的具体的事物上面去。可以选择几件好事去想去做，但是不要过多。我哥哥和我相当不一样，他比较像父亲，做事专一。他成为医生之后十分用心，医术高明，给别人带来很多帮助，我常常为他的成就自豪。我比较像母亲，兴趣广泛，虽然我也帮助人，但是如果我更加专注目标，坚持到底，或许成就不仅于此。因此许多事情我只能给别人粗浅的见解。最近妻子与我参加了一个退休人员的午餐会，聆听一位心脏专科大夫的演讲。他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医疗药品更重要。医生常常谈的是如何治病，哪个药最有效，我很少听医生谈到如何照顾身体和预防生病的生活方式。这位医生说，不论什么年龄多运动，他最喜欢建议的运动是水中体操和走路。此外不要抽烟喝酒，食物的养分要均衡，同时要摄取某些个特定的维生素，常常保持愉快的心情。医生更郑重地指明，我们的脑子想些什么，跟您我的健康有密切关系。他建议要想得正，想得乐观，想得积极，这比所有的药方和万灵丹都有用，还能确保长寿与幸福。听众朋友，您都在想些什么呢？请把医生的建议记下来，要想得正，想得乐观，想得积极，这实在太重要了。我唯一的补充是，要常常因为自己得到的祝福感恩。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里有个人物叫约拿，他曾经被大鱼吞到肚子里三天三夜。住在美国的怡平因为生病而有了类似约拿的体验。他跟约拿一样询问神，是我做错了什么？你在处罚我吗？让我们来听听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答案。2020年10月，当美国新冠疫情急剧的蔓延，而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的时候，住在亚利桑那州的怡平突然开始咳嗽跟发烧，烧了十几天都不退，成药吃下去也没用，因为症状跟新冠很像，丈夫就决定连夜把她送到急诊。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三个孩子本来要回家欢欢喜喜地为她庆祝，没想到却在漆黑的夜里像诀别似的跟妈妈碰了面。
如果我要进医院的时候，在那个 parking lot 就在那个停车场的时候，我下来的时候就是我的三个孩子，我的老大老二老三就站在那个 医院的门口送我进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心情非常的乱。我在想哈，我难道这最后一次要看你们吗？
会从此天人两隔吗？谁也不知道。疫情期间，医院不让家人进去，怡萍必须单独面对未知，紧张又害怕。医院里的人对他严阵以待，虽然马上检验出他没有感染新冠，而是肺炎，但是医生怀疑他可能染上另一种传染性的病毒，以高度的警觉性继续保持隔离。
医生再带三四个实习的医生一起进来，都是穿全身那个黄色的哦，那个头盖住黄色，就像那个太空人，就只有眼睛出来。
半夜的医院除了走廊上有灯，到处都是黑暗的。怡萍在密闭隔离的病房里突然想到了一个圣经人物。
我好像在约拿一样，在那个鱼肚子里面这么黑，然后一个人在这里。
圣经里记载，约拿因为不听神的话，违抗他的指令，被海里的大鱼吞到肚子里。
所以我就心里就在想，是不是我也跟约拿一样，我得罪了神什么地方呢？我让神对我也发怒吗？我为什么这样生病？因为我一向身体都很好，然后这个新冠病在流行的时候我都没有出门，都在家里，所以我觉得说怎么我会这样子。主啊，我就在祷告，我说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约拿在鱼肚子里反省他做了什么不合神心意的事，怡萍也从身心灵三方面来检讨自己。第一个身体方面，他想到得病前一个多月，他因为拔牙在吃上面有所疏忽。
那我就记得我先生每次叫我吃东西啦，或者就去买东西回来给我吃，我都不要吃，因为我觉得哎呀，我牙齿这么痛，我就好像自己也不好好照顾自己，就是然后也睡得不好哈，然后又觉得不高兴，就是为什么把我这个牙齿都拔掉了哈，这样。所以我在想，我身体方面我自己也没有好好照顾我的，因为身体是神给我们的殿嘛。
第二个，他反省身心灵的心，他想到这段日子都在忙着筹备自己的生日，做各种安排。
我的有三个成年的孩子，我都要把他们全部的家庭都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新冠病毒嘛，所以已经都差不多一年都没见面了。然后老二也是从加州会来看我们，那就想说哦，把这个三个家庭好好的啊，去划船啊，去吃饭啊，去森林竞走啊，就一天到晚在排节目。
他希望孩子之间的关系能够借这次的相聚更亲密，他把这件事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上，忘了交托给神，让神来带领。他知道这是他的错。接下来他反省身心灵的灵。
去年也是很特别的一年，既然什么地方都不能去，教会也没有实体聚会，弟兄姐妹这个 fellowship 啊，就是团契也是都在网站上，所以对我来讲，对这个信仰呢，信仰当然是还是坚固的，可是呢，对整个神的话语啊，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好像就减少很多很多了。我喜欢看书嘛，我就沉醉在这个小说的世界里面，那我觉得我是很枯干的，因为我都没有去听这个神的话语。
检讨完，怡萍看到自己身心灵都对神有亏欠，他就跟约拿一样向神认罪，立定心意要从此改过。他感觉到神的宽恕立刻临到他，神的爱也温暖地围裹着他。
我就觉得很舒服，我在想哦，原来是这样子，好，我会改过了，那我就好像觉得我自己好像就觉得哎，已经医治了，然后我也觉得神已经说呀，就是这样子。
他心里涌出了对神的感恩，用诗篇103篇里的句子来颂赞神。
我的心啊，你要歌颂耶和华， 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住院前，他最记挂的是孩子之间的关系。住院期间，他看到神奇妙地完成了他的心愿。
我三个孩子这个时候，其实他们都在一起，老二就帮助老三，帮他带孩子，让他去上班，带他们孩子出去，就是公园啊这样子哈。那老大也是，都做饭给我先生吃啊，他们配偶之间也是非常融洽，因为我当初就是紧张他们的配偶互相交往的情形，他们彼此非常的相爱，表现的就是说让我觉得，哎呀，我不需要说去想要怎么样子把他们凑合，因为神已经在提醒我了，说你应该这些都放松啊，由我来做，你就是交托吧，不要去想这些事情。神的方法是更高明的。
约伯在鱼肚子里待了3天，被鱼吐出来。怡萍在医院住了4天，被医生放回家。进去的时候是漆黑的半夜，出来的时候是阳光普照的白天。
出来的时候，我像有一点像蛇脱了皮吧，或者是重生那种感觉。然后真的是好像我在鱼肚子里面被吐出来的感觉。
他很感谢神让他有这场像约拿一样的经历。
这个经验对我是非常宝贵的。神没有离弃我，神也不是要处罚我，可他要我停下来去想一想。那时候是觉得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好像是停顿的，整个我的生命也是停下来了。新冠病在家里已经闷了这么6个月7个月，好像在这个神轨道上已经脱开了，走到别的小路去，他就把我抓回来。
圣经上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2000多年前神怎么样顾念约拿，今天他也仍然怎么样顾念怡萍跟我们。谢谢他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带给世人的福音，除了他替人赎罪而死之外，还有耶稣死后3天神叫他复活过来的事实。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的就是耶稣死后第3天，门徒来到坟墓找耶稣的身体，而发现他已经复活的事实。如果您对这一段史实有兴趣再读，请您看《圣经·约翰福音》20章。
安息日一过，也就是现在说的礼拜天早上，耶稣死后的第3天，抹大拉的玛利亚呀，和几位妇女拿着香料香膏朝着耶稣的墓穴走去。他们今天起得早啊，到了地方呢，这天呢也就刚蒙蒙亮。等到了地方，其中一个就喊上了，哎呀，老师的洞穴那块石头怎么给人移开了？大家一想，哎呦，那尸首哪儿去了，是赶紧往前跑。进了洞口一看，傻眼了，尸首不见了。放尸首那石台上，一团裹身用的细麻布呢，那么堆放在一处，另一处是裹头的头巾，卷的倒是好好的，在那儿放着。哎呀，人呢？玛利亚也急了，冲着身边约亚纳就喊：“哎呀，老师哪儿去了？快找彼得去！” 这约亚娜心里着急，哎呦，那彼得在哪儿啊？上哪儿找去啊？哎呀，找去啊你！约亚娜是赶紧就走。众人见状啊，也都从墓穴里边就出来了，这纷纷离去。玛利亚不肯走啊，是跪在坟前痛哭。他正哭着呢，就听后边啊有人跟他说话：“你为什么哭啊？”这玛利亚说：“不知道谁把我们的老师给抬走了，还不知道放在哪儿了。”他呀这泪汪汪的，也不知道来人是谁，这以为啊一定是这园子里啊的管理，就说：“先生，是不是您给抬走了？您说放哪儿了？这儿不成，我换个地方。”玛利亚，哎呀，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玛利亚是赶紧揉揉眼睛，擦干了眼泪，眼睛这么一亮，再一看，嘿呀，老师，这分明是耶稣站在了他的面前，人称以马内利，弥赛亚救主。是三日方显真面目，大名果然不虚传。玛利亚给高兴的，忙用希伯来话喊了声老师，兴奋的上去就要抓住耶稣。说刚才啊，这玛利亚不是打发约亚娜去找彼得了吗？他还真找着了，办所发生的事儿看见的，跟他这么一说，又给彼得急的：“走，你这就带我去，谁干的有我没他。”这彼得是大步流星啊，约亚娜后边跟的是气喘吁吁。哎，正好碰上玛利亚，这彼得张口就问：“找着没有？”这玛利亚激动的，这一时说不清楚啊。说了半天呢，这彼得才听明白：“哎，不是说让人抬走了吗？怎么你又瞧见他了？”不成，我看看去。这彼得进了洞口啊，往里观看。这彼得刚一进去，这约亚娜就问玛利亚怎么回事，说你真看见了？约亚娜心里也不大明白，也不大相信，怕是玛利亚是因为是悲愤过度，这产生了幻觉。再看与彼得进了墓穴啊，一看台上堆的是细麻布啊，在这儿放着，卷着的头巾倒是好好的，放在另一边，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啊。这彼得转一圈，他又出来了。哎，没错，是这儿吗？没错，是这儿啊。这彼得是踏着一条腿在岩石上托起胳膊，他突然想起什么了，就问这玛利亚：“你再说一遍，你刚才看见什么了？”悲痛欲绝，玛利亚求助无门，泪答答，一声呼唤，抬头看，谁想竟然就是他。门徒虽然难置信，救主就要回天家。
怀孕的人最担心的就是做产检的时候被检查出有问题。住在美国加州的小灯在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医生告诉他胎儿的染色体跟一般胎儿的不同。小灯吓坏了，不确定他面对的将是苦难还是祝福。在家人跟他的迫切祷告中，神透过经文给了他一颗定心丸。他们也在喜乐中迎接这个孩子的来到，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回想我搂着刚出生的老二出院的时候，一路上看到我的人都向我道喜，好像我手中捧着的是一座超级大奖杯。 我当时也确实就是那样的心情。那年怀上老二，想说自己已经生过一个了，应该不会有菜鸟孕妇的震撼跟无知。想不到在怀孕第15周左右，我就经历到晴天霹雳的震撼。那天下着大雨，先生先载我去诊所做产检，然后带老大去外婆家，准备等一下再来接我。医生看我一个人来，就问，你先生没来吗？我很轻松地说，哦，他等一会儿来接我。医生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说，报告里有一个小问题，宝宝的染色体查出来，有两组的位置对调。接着就是一连串夹杂着专有名词的解释，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反应，语无伦次地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对宝宝有什么影响呢？医生回答，你还需要做进一步的验血，最坏的结果就是宝宝有心智迟缓的可能。他把听筒放在我的肚皮上，宝宝的心跳清楚地传了出来。我故作镇定地说，心跳声很稳定强壮嘛。但我却发现眼角不由自主地流下了一滴泪。我紧咬着嘴唇，生怕忍不住哭出来，直到出了诊所才趴在先生的肩膀上崩溃地大哭。我哽咽地说，宝宝有问题，宝宝有问题，医生说他可能会心智迟缓。我将医生的报告讲给先生听，他紧紧地搂着我，坚定地说，没关系，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好好爱这个孩子。我的眼泪就和那天的大雨一样，哗啦啦地流个不停。先生带着我一起祷告，我心里问神，神啊，我绝对不怀疑你的存在，只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你就是要给我一个这样的孩子，让我一辈子学习信心的功课吗？接下来的日子，我时哭时停，心情一下子激动，一下子又好像暂时恢复平静。我觉得自己正面对一股好高好厚的墙，这面墙是用恐惧的砖砌成的，阻挡着我对神的信心。墙的后面是未知的答案，我不晓得我将领受的是咒诅还是祝福。就算是祝福，是否也用了我所承担不了的苦难来包装？我要用多久的时间，多长的等待，才能以信心打开这份礼物呢？感谢神，身边有许多爱神的家人和朋友。在这之前，一向喜欢购物、血拼、爱喝葡萄酒的妹妹，有感动要为姐姐来个40天禁酒禁血拼的清心祷告。当时我还笑她恐怕只有3天热度吧，想不到他是来真的，果真滴酒不沾，一毛钱不花，忠心地为我祷告了整整40天。原来神早预备了妹妹成为我的祷告守护者。妹妹说得知消息的晚上，直到半夜2点还睡不着觉，她爬起来为我祷告，心中也跟我一样的担忧，万一这孩子真的有问题怎么办呢？难道这就是神的心意吗？结果圣灵马上回应他一句话， You don't know that， 这不是你所能预知的。接着圣灵在他心里对他说，你们要做的是恒切的祷告，而不是担心忧虑，因为神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就算孩子真的有问题，还是可以祷告求神来医治，来改变他呀。 妹妹告诉我神的开启，我整个人豁然开朗，心情完全不一样了。那是个很奇妙的经历，好像心里的大石头突然就被挪走。宝宝染色体是否正常，是否会生下一个有问题的小孩，都不再能搅乱我的心。那些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向神持续不断的祷告，在他的应许中信靠他。先生开始每天中午进食，专门为这孩子祷告。每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祷告的时候，五岁大的儿子也总记得一定要为弟弟祷告。教会的姐妹更是成立了连锁守望祷告团队，每天都至少有一位妈妈替我腹中的孩子代祷，求主医治保守他能平安出生。我和先生拒绝了所谓精英专家的建议，不再做进一步的检验，不再忧虑害怕那未知的万一跟如果。神保守我的心平静安详，让我又恢复到刚刚怀上老二时的欢喜和盼望。还记得那个星期六，一早就开始阵痛，带着大家的祝福与祷告，我进了产房，前后不到半小时，宝宝就平安出来了。先生亲手帮儿子剪下了脐带，护士将全身湿漉漉的宝宝送到我怀中，我泪流满面，激动得不得了。过去几个月来心情的高低起伏，众人的祷告与等待，随着阵阵的啼哭声化为满满的喜悦。圣经上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我终于能体会那句话的意义了。老二现在已经11岁了，不但健康活泼，而且调皮捣蛋得很。有人怀疑当初医生的检验是不是有问题，但我深深知道，这是神恩典之手的记号。
是谢德华。按照世界历史，第一次有人成功的飞行就是美国赖特兄弟二位，但是他们并不是第一生上天空的人。第一位是圣经里的以诺。圣经创世纪第五章记载说，以诺与上帝亲密同行，后来被上帝接去，不在世上了。第二位就是先知以利亚，他直接升上天上。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忽然有火马拉着火车把以利亚乘着卷风升上了天。这个事情被以利亚的助手和接班人以利沙亲眼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他在世上40天的时候，他向不同人显现至少有10次。他向他的门徒显现，他向个人显现，他向团体显现。有一次他向500多人显现，到时候耶稣把门徒找了起来，向他们说临终之话。他说，圣经常说基督必受害，然后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扬悔改赦罪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传遍万国。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要把我父所应许的赐给你们，不过你们要留在城里 直到你们得着天上来的能力。这句话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耶稣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记住，我必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第28章。之后耶稣说完这番话，就在他们的眼前被提升天，被一朵云彩接去，离开了他们的视线。使徒行传第1章。耶稣升上天，他没有乘着飞机，也没有被什么外太空怪物接走，没有行魔术欺骗使徒。这些门徒呢，他们都是大人，有思考能力的人。后来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深信而劝别人相信耶稣是复活升天的救主，所以他们敢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不可能为一个谎言、幻想或戏剧牺牲生命。不，他们亲眼看见复活了的耶稣往天上升。耶稣回到天上，今天他在那里为他忠心的门徒准备地方。耶稣说道，我安排好了以后必定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约翰福音第14章。听友，你相信耶稣吗？你相信他是神吗？你要承认他是独一无二的救主吗？你想要成为他的门徒吗？按照经训，为了成为基督徒，你需要相信耶稣，悔改受洗，受洗以后要过基督徒圣洁的生活，对神忠心，直到他接你到天上。耶稣基督升上天，你我也可以接受耶稣的邀请，把握机会获得永生。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